谢谢文斌弟兄朗读啊，他念的是我原来给他们的这个提示。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一段经文真的是一个，也可以说这卷书卷的另外一个最后的总结陈词，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是的，你从深处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人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但是在智慧面前看的是何等的愚拙。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只有得着了你，只有你的圣灵显明光照我们，我们才能明白人生是一什么样的人生，我们一生活着是为了什么。愿主使用我们今天的敬拜，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将我们的颂赞，将我们的赞美，将我们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歌颂都归给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知道人呢，有一个喜欢，特别在中国人喜欢什么呀，我们那个年代人都喜欢奢侈品。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奢侈品吗？但是奢侈品在中国一个省里面永远卖不动，行不开。你们知道是哪一个省吗？这个省是中国最富裕的省，最有钱的省，也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省。哪里啊？广东嘛。你们都猜了半天，就广东人是最开放的嘛，所以广东人是最有钱的。那奢侈品为什么在广东卖不动呢？广州市是中国所有大城市里那个奢侈品店最少的一个城市。为什么呀？因为那个老板，这些奢侈品的包包啊，这些奢侈品的东西啊，大部分原来都是在哪里做的呀？在广东做的嘛。老板到了店里一看，哇，这个就是我工厂出的，连你缝的哪一针都我都知道，哪缝错了我都知道啊，我缝的那个针是哪个方向的都知道，我怎么到了你的店里贴了你的一个 logo，我原来只能挣一块钱，贴了一个 logo 你挣100块，我凭什么买你的这个买你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而且现在不但奢侈品在广东省越来越不流行，而且在什么呀，在全中国越来越下滑。一度是奢侈品是中国是全世界奢侈品最大的这个市场，但是现在越来越不灵光了。因为人们知道，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人，为什么人要买奢侈品？买奢侈品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呀？中国原来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先在桌上酒桌上放一个什么呀？大哥大，对吗？显得这人怎么了？有身份。为什么要开豪华的车呀？说明这人什么有地位。所以人常常用这个东西来什么来表明我和其他人是超越其他人的，特别是中国人喜欢攀比啊，当然是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攀比。但是2012年可以说是多项研究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说呢？因为从2012年以后到现在还在做研究，是从哈佛大学来发起做这个研究的，就发现怎么了？发现青少年的这个自杀率，青少年的这个生命对的无意义感，突然的就一个陡升，本来是逐年下降的，突然从那个2012年咚就跳起来了。跳得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到10%的比例大概。为什么呢？有人说给这个手机，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出现，智能手机出现的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个还在做研究，但是至少我们从看有很多的自杀率，这个还有这个无朋友感，手机割断了，我们看了，我们明白了很多的资讯，得到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恰恰在智能手机越来越发展，网络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反而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近了越远了， 越来越远了，越来越隔离了，好像人懂得越多，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实际距离是越来越远，亲情越来越厉害，这疏远感越来越厉害。所以这里说2012年底美国智能手机首次超过了50%，但是这个时候却成了一个童年的重新布线，当然这是一个学术名词，我们不管它了。所以人都被很多的东西来，青年人被困住了，所以在中国就出现了什么呀，有一个名词大家很熟悉的，叫什么？躺平嘛。我什么都不干了，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叫我干什么呢？也不知道了。所以有的人就问出，这是我给网上看到的一个，我也问我们自己，也问我们自己，问你和我，你让孩子接受教育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让你孩子上名校？你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价钱把你孩子送到，就像我妹妹一样，把孩子要送到纽约去，每年要10万美金的这个学费花费要送到那里，供他吃供他喝，为什么呀？你想过没有？你让孩子学了那么多的本事，又天天弹钢琴，又要学声乐，又要会要这个体育运动那个体育运动，都要搞得非常好，好像都要这个啥，最后上最好的高中，上最好的大学，希望啊，念医学院，念这个商科，念这个工科，找最好的专业，赚更多的钱吗？是为什么呢？我们灌输的最后结果，好像我们在这里的孩子们，可以说他不会像我们那个年代去为下一段的吃饭呐、明天的这个什么呀，他好像不去考虑那个，要的吃有的吃，要的穿有的穿，可以去旅游，可以什么，对吧？我们北美孩子高中一毕业一定去干什么呀？去 travel 嘛，要去国外，要做一个旅行嘛，到意大利的，到这个什么，到这个南美的，我们常常我们现在很多人去阿鲁巴，现在到阿鲁巴宣教，实际阿鲁巴像是一个旅游地嘛。还有些人是什么呀？大学毕业了，很多孩子，包括我的孩子也有啊，一定要去什么，出去走一趟，到这个现在中国好，到中国啊，到亚洲地区啊，一定要走一趟。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好，我们可以想，再回到哥林多教会。今天讲哥林多教会，我们也原来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城市。这个城市今天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汉语翻译成什么吗？普通话翻译成什么呀？在中国现在这个城市现在又热门了，很多人去那里玩，叫科林斯。中国翻译成科林斯，科学的科，树林的林，思想的思，科林斯。哇，科林斯这个城市现在很多人去那里玩。科林斯在当年，就是哥林多，哥林多在当年又跨希腊又到罗马，从希腊到罗马，从这个希腊到港口一定经过那个城市，东西的贸易都经过那里，而且很多的富人退休到那里。我们原来也说过，就像现在的维多利亚一样，咱们国家的这个 BC 省的维多利亚啊，养老的地方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好。那个城市，哥林多教会，请问是谁建立的？保罗呀，保罗在那待了多久啊？一年半，对吗？至少一年半。从那个《使徒行传》第18章，哥林多教会建完了，也是保罗建了两个教会。我今天早晨我们在灵修也说，哥林多建了两个教会，保罗是总是忧心忡忡。另外一个教会是哪个教会啊？以弗所，一个哥林多，一个以弗所。然后以弗所待得更长，待了3年，到最后他要差派提摩太去来那里去收拾残局。我就想，有时候保罗厉害不厉害？保罗都把教会牧养成这个样子，保罗厉害吗？保罗把教会牧养成这个样子，里面刚才我们原来也说过，哥林多教会10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纷争嘛，1到4章讲纷争嘛，下一章讲这个，就是讲教会有淫乱、纷争。这个以弗所教会也是传异端，哇，这个保罗他们怎么带的呀？ 那要怪保罗吗？好，大家可以想想，哥林多教会被保罗建立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保罗当时是在以弗所给哥林多教会写这个书嘛，写这封信嘛，说这哥林多教会可以说真的年轻，年轻教会嘛，很多人很有才华，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知道，很多人很有才华，很有恩赐，又可能很有钱，不少人是不缺钱的，但是却极不成熟，和当时的世俗的风气在教会里随便的就进来。我们在后面阅读也是这样的，充满了精英主义，充满了傲慢。哎，你坐在那下面吃饭，我吃饱了你再吃，我有钱我请你吃饭，可以的。后面我都有写，对吗？很多有恩赐，高举那个，高举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宗派观念。就像最近我们看了有某个大会，完了很多的观念出来。然后这样教会真的没有纷争吗？不可能的，对吗？因为用中国这个我们通俗的话来形容，我在这个地方我什么都见过。就像现在的很多的大城市里的青少年人长起来，从小他几乎他的文化资讯这个什么都见过。昨天我去看一个面试，就是那个有人要弄个一个托福的一个测试啊，就看到那个面试，他有一个这个问题，面试的这个问题就问你，你为什么要，他那个面试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生活在城市里，然后你给一个 reason， 然后他听你来陈述。在北美大城市，就是人要喜欢在城市啊，城市里太丰富了嘛，好像什么都见过。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也不是想给教会一个死板的答案，一个公式，你要 follow 这个 formula， 一二三四五，你就属灵了，你 follow 这个，你就是属神的了，你不 follow， 你就不属神了。保罗不是讲这个，保罗就是讲，还是讲我们要生命怎么来回到主面前，生命怎样更新。所以保罗每一个问题遇见，其他书信转换我们的观念，非得要回到福音上，福音是解药。如果福音不是解药，保罗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也是枉然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人听到福音，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没有别的。什么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回到十字架，转向十字架。但是十字架这里这一章也刚才读的，常常讲智慧，讲这个愚拙，但是在世人眼里，什么是最愚拙的？我们前面讲过《哥林多前书》，十字架怎么了？是最愚拙的道理，在他们世人眼里，怎么会一个君王、一个救主、一个生命的主，他竟然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最后有应许，他走了，他赐下圣灵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里，来带领我们。所以不是我们靠什么呀，靠我们自己有多好，靠我们自己有功德，靠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把教会搞好，或者是我们很有这个，在外面我们管理得很好，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一定。因为刚才读，谢谢弟兄们他们选的那个宣召经文，95篇，对吗？95篇，接着你知道上面那句话是和这有关系吗？和今天讲的经文。95篇，你翻到上面，就是在94篇里，最后中间写了一个什么呀？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句话，圣经上说什么？神知道人的心意念是什么？是虚妄的，是没有用的。就是在94篇写的，可能你们选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那里这句话是从94篇里出来的吧？对呀。就是这两节经文，我们也没有沟通，对吧？那你们自己选的啊，谢谢你们，你们选的正好选到这个经文，好像你们很懂下一段经文的连接一样。是虚妄的，人的心就是虚妄的。什么时候能带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 能带来什么吗？怎么来的呀？什么都不能带来。圣经里说，约伯记说我们是赤身而来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呢，能带走什么？提摩太后书说什么也不能带走。然后怎么了？约伯记中说什么的？是赤身而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你花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如果最后什么都没有，请问能带走的是什么？请问能带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带走不了别的，只能带走我们和主的那种关系，主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我的灵，我们的灵要回到主那里去，什么都带不走。将来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说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想你的孩子对在你的追思礼拜上说什么？你想过没有？啊，我老爹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屋啊，我老爹给了我几百万呢，给了我几千万，给了我很大的遗产呢。我觉得你的孩子一般的不会这么说的。基督徒的孩子，如果他真是基督徒的话，我听了，我们去过很多的追思礼拜，很多的孩子会说什么？我很感谢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他怎么了？一生一世跟随谁啊？跟随耶和华。他的生命影响了我，我知道我的父母，他一生活出了耶稣基督的荣美。他是一个有情有爱的人，他是一个知道怎么爱神爱人的人。所以有时候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教，这个教育。所以面对死亡与虚无，这个是保罗到最后了讲复活的时候，保罗传讲的是基督的复活与永恒的盼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你可以来这个世界上打拼，你最后什么也是没有的，带不走的，真的带不走。你不可能带，你家上有一千栋房子，你死的时候能带着一千栋房子上去，去上到神的那里去吗？你可以画一幅画让孩子画出来，可以吗？可能是非常翻译的一个图画，对吗？所以今天讲我们是谁，我觉得读这一段的时候，后来我就改了名字，不是忠心的仆人了，忠心的仆人一定要做的，但是我就想我们就是谁，是谁。这里说保罗一开头就说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什么？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什么是神的殿？当你保罗说到这句话我们是神的殿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可能就会想到你现在想，我在讲一会儿就会，我们会到后面看。那保罗在这里的语气是什么？他说岂不知道，到后面也是你不知道，那个原文的语气是非常非常的有点什么呀，有点挑战，还有点这个责备，还有点恨铁不成钢，那种语气。中文翻译出来一点点。那保罗在挑战什么呢？请问格林多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我就在想到底知不知道啊，你觉得他们知不知道啊？格林多人知道吗？知道自己是神的殿吗？知道。真的知道吗？不知道。就是这样吗？你说他知道吗？知道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是神的殿呀。真知道吗？哦，因为活的什么啊，不像样啊，不像话呀，怎么是知道啊？在以弗所书也说过，好是你们不断长进，怎么样？真什么？真知道他。我们越知道主，就发现我们越不知道；我们越知道主，发现我们活得越不像话。我们越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挺，觉得我们挺牛的，我们觉得我们挺厉害的。所以再想想，神的殿与教会的纷争怎么会联系起来呀？为什么说保罗在处理纷争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提到我教会是神的殿呢？我们是神的殿呢？这个殿原文是单词单数的，我们当然是复数了。 神的殿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呀？保罗画出了什么样的红线？我再读下去，保罗前面讲过了，就是这两条红线在教会里应该是，就是红线，不能逾越的。第一就是合一。保罗说的后面严厉不严厉？谁怎么毁坏怎么了？神的殿，神下面一个字是什么字？你打开圣经，下面一个字是什么呀？必，不是说可能，或说是哎呀，神等一等。谁毁坏神的殿，上帝必毁坏他。这两个词是一个词原文。我们过去，在我这几十年的二十多年的这个教会生活里，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特别很多的牧者最后的结局很惨的，搞分裂的人没有好下场。合一不是我们能合一，是靠着谁啊？是靠着圣灵，靠着主的爱啊。第二个是圣洁，圣洁不仅仅是指这个身体上男女关系的，好像有这个男女作风问题，就是圣不圣洁。圣洁相对的是什么呀？圣洁是分别出来，圣洁相对的是什么？你们大家都读了这么多，圣洁在旧约里，圣洁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圣洁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啊？拜偶像嘛。实际来讲得很清楚，所以圣洁的对立面是拜偶像。说了这个就很明白了，那我们是圣洁的还是不是圣洁的呀？所以这两点是教会的底线，我们都清楚，我们做不到，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没有做不到，我们一走出去肯定踩这个红线，踏出去就踩这个红线。但是这就是神要求的合一圣洁，只有合一了，只有圣洁了，教会才能一点一点的健康的成长。如果教会还是抓这个抓那个要那个，用世界的方式，用自己的一套的偶像的东西来运作，自己那种方法，认为自己那种方法就是对的，不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常常不就是另外一个无形的偶像吗？求主带怜悯我们。我们看神的殿，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工程，刚才说了殿是单数，当然后面也讲过也是一个个体，我们也是神的殿，在第六章里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其中。但是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群体，每个人都是什么呀？彼得说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砖吗？都是活石，对吗？不是石头，是活石，是 living stone， 不是那个一块砖，也不是一把泥，是每个人都是活石。要建立这个灵宫，建立神的殿。神的殿的发展最开始从哪里来的？如果神的殿一个概念，什么叫神的殿？这个希伯来文就容易理解，神的殿是哪呀？就是什么呀？什么叫这个殿呢？皇宫啊？为什么叫皇宫啊？皇宫为什么叫皇宫啊？你们说话呀？就是皇上住的地方嘛，叫皇宫嘛。你的地方能叫皇宫吗？你家能叫皇宫吗？不能啊。白金汉宫，这个昆伊丽莎白是那个王宫，叫为什么叫王宫啊？因为王住在那里叫王宫啊。这么简单道理，什么叫神的殿？就是神住的地方嘛。这个希伯来文就是 house of God， 上帝住的地方就叫神的殿呀，就是这么简单吗？请问这里是神的殿吗？是，因为神就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神就是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如果这样想的话，请问伊甸园是不是神的殿？是不是？是的，因为伊甸园，神在伊甸园里怎么啊？走啊，神在伊甸园里，神创造伊甸园，神在伊甸里与谁同在啊？与亚当和夏娃同在啊。美不美啊？美啊，好得很啊，万物和谐在那里，什么都好， 我们见也没见过，反正将来可以肯定看到。所以如果从伊甸园最后神的殿在哪里啊？在神今天，就在新天新地里。那个时候老虎还吃肉吗？不吃了，对吗？那些狮子也不吃肉了，然后就是狮子和绵羊可以在一起的。所以那种和谐也是我们没看到的，是合一的，是和谐的。后来了，人堕落了，当然背叛了就出来了，然后人就开始献祭。献祭的时候希望什么呀？为什么要献祭啊？希望什么？神怎么了？神与我同在呀，神啊，你来啊，来到这里，我来跟你相会呀。所以祭坛是人和神什么相会的地方，或约会的地方。你也可以把我们比作心腹，对吗？我们约会的地方，就这个，那个是神的，也是雅各做了一个梦，来逃亡的路上，对吗？哇，他醒了以后说什么？这岂不是什么天的门、神的殿吗？那我一定要把这里做成一个叫伯特利嘛。伯特利就是翻译成中文直译就是神的什么殿，伯特利直译就是神的殿。But 就是房子的意思，利就是上帝，就是伯特利就是 But 就是房子，然后神的殿，神的殿。所以然后呢，神又指示摩西怎么了？建会幕，建了会幕是为了什么呀？神住在这里嘛。然后那个出埃及记最后一节，神的荣耀怎么充满了整个什么整个会幕嘛。然后就云柱火柱，然后一直带着，就不要是神的东西。然后又圣殿然后又被毁掉了。就人为什么被毁掉啊？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嘛，以色列人的悖逆嘛。然后没有殿了，以色列人就进到会堂里了，到会堂里了。然后我们知道耶稣去没去过会堂啊？去过。保罗去没去过会堂啊？去过。彼得这些使徒去没去过会堂啊？去过。所以慢慢在会堂，后来没有会堂，保罗去这个腓立比讲那边去传道的时候，在马其顿传道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会堂，就找什么，就去了河边。我们上次那个黄牧师讲到在哪里啊？就谁啊？那个女人李迪亚，对，卖紫色布的。他们在河边有一个什么地方啊？群体祷告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不是殿？是的。为什么呀？因为圣经里后来耶稣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怎么神怎么就在这里。所以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教会将来就一同进到新的新天新地里。圣经也常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我们想象现在这个整个这个神所造都是他的殿的话，人把神的殿给糟蹋的成什么样了？我就是想到，在怪不得耶稣以洁净圣殿来对犹太人说话，也在对我们说话。仇敌的诡计是干什么呢？仇敌能毁灭圣殿吗？不能。神的殿，仇敌能战胜神吗？不可能的。仇敌只能什么污秽殿，把殿给你搞脏了，给你泼点儿，搞点儿这个涂鸦呀，给你搞破坏。教会能被他毁灭吗？教会能被撒旦毁灭吗？能吗？不能的。因为谁呀？因为神保守他呀。2000年来教会经历过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挑战，但是教会是依然屹立的。虽然个体的教会啊，我说地方教会可能没了，但是教会是整个是在扩展还是在衰退？在扩展嘛，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嘛。所以撒旦他不能毁灭神的殿，他只能污秽神的殿，把他神的殿搞臭了，玷污他，把他名声搞臭了，叫臭名。那个教会当然很多是玷污给自己的教会，有仇敌不能忏悔，除非神丢弃他，不会的。因为神有信使的神说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嘛。既然神不丢弃我们，殿是脏的，神就要干什么呀？就要洁净嘛，就是圣洁嘛。跟前面讲的就是那个红线，神要洁净他。人怎么来污秽神的殿呀？纷争、虚假服事、假冒伪善的敬拜、追捧牧者、追捧某个领袖，为了得利，对吗？这个服事是为了得利，是为了得名声。 这就是这些都是在污秽殿，这些就是污秽在污秽神的殿。所以我下面的小字我就不想让大家太那个啥了。教会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不回到神面前，不知道我们是神的殿，不明白不深入的思考这个东西，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被称为神的殿的话，我们永远就会总是要用人的方式，用人的这种，最后就纷争，就骄傲，谦卑不下来，求主怜悯。所以我们是神的殿，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就讲了这些，就所以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我们是他所保守的，我们是他所洁净的。一想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激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呐。约翰也说的，我们信靠主名的神就赐给我们做他的什么呀？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什么？凡信靠他名的人，他们就赐给他什么？儿女的什么？儿女的身份呢？我们也住在神的殿里，我们住在王宫里，所以我们是何等的尊贵，何等尊贵，要糟蹋吗？非要把我们的身份糟蹋吗？所以上帝严厉的警告，所以上帝对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他是看重的，他要保护他，他要看顾他，他要让教会作为他在地上荣美的彰显。今天教会的运作模式、治理模式，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我去研究了一下，现在的治理模式基本上是仿效美国的模式，我们北美的都是仿效美国的模式。英国的治理模式跟我们不一样的，英国一个最著名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啊？从教会的模式说，圣公会嘛，对吗？圣公会，到我们这里就当然浸信会越来越多。这个我们60年代就是一些商业的运作就进到教会里，说要成立各种的委员会，然后委员会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当然我们和那个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宣道会的这个方式还是从哪来？还是从欧洲来的。我们是这个表，我们叫宣道会，但是我们治理方式是什么呀？我们教会治理方式是用什么呀？长老制，长老制嘛，对吗？长老制还是那个也是从圣经出来的。保罗建立教会就在各地教会选立长老，以弗所也好，在这个，所以，但是这个我不说这些制度不好啊，就是但是每个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但是这种越来越厉害的这种治理模式，从这种浸信会的什么这种会众制的治理模式都来了。教会治理是谁在治理？教会是谁的教会？神的教会，大家都很属灵，但是又不是那个什么。所以教会的成长，为了引入了世界的治理方式，就引入了世界的传福音的方式、做事的方式，靠节目啊，靠技巧啊，靠各种活动啊。但是生命的道、生命的造就、福音的拓展，真的是靠这个吗？最后就演变成什么呀？布道会举手决志。请问布道会举手决志是谁发明的？你们知道吗？到现在不超过100年，也就100年的时间。我们现在一位布道会举手决志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吗？你们有深思过？然后到现在都是自我感觉啊，这个教会不好，我没有 fans， 没有 feeling， 这个教会牧师讲的也不好，那个教会也不好。然后最后就是什么？我最近碰到了一个人，我原来城西堂的，卡尔加里的，很有名的人，很厉害的人，也是各种协会头衔一大堆的。他说现在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叫网络教会，他说宣称自己是牧师。我说你怎么变成牧师的？他说有一个人给我按手了，我就是牧师了。啊，他就在那里，这个昨天他又要讲，我说你就是魔鬼撒旦，我给他说，你不要给我讲，就是。他乱讲、篡改救恩、篡改这个什么，让人听了他的道就是没有福音的、没有生命的确据、没有这个救恩的确据，什么都没有了。好像人就要听某人的教导， 你听了我的，你就得救了。这不就是异端邪教吗？不就撒旦魔鬼吗？是吧？如果神的殿是圣的，这殿是你们，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问，我们真的与神相遇了吗？真的与神相遇了吗？我真的悔改了吗？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吗？所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所以下面保罗说，我们是谁呀？保罗在第二部分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有智慧，保罗说哥林多人啊，你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当然他又引用了另外一段，就是约伯记。约伯记说，叫有智慧的，神叫有智慧的。当然保罗改了一个词，叫主，原文是神。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约伯讲约伯记里，当然这个是他的那个以利户讲的。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距现在多少年了？5000年，至少5000年以上了。5000年以上，神就讲这个话。人以为自有智慧，神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现在这个时代，读了很多的神学，对吗？我们也知道，最近大家可能看网上有一个叫什么？开完会了以后，传到了一个叫保罗什么？保罗新官，听过没有？听过举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你们没有听过太好了，你们不要听他，不要听他。昨天那个谁，陈佐仁牧师和那个张伯利又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对吗？就不要听他，对呀。你知道的，弟兄姐妹，你就好好的读圣经就。一起我们在这里研读圣经就好了，学术的东西交在神学院里好不好？不要把神学院的东西带到这个教会里来，造成弟兄姐妹的混乱。所以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基督又是属神的。他说什么呢？就是教导我们怎样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嘛。保罗两次在这里，这段经文里后面这两段说，所有的都是你们的，全是你们的，包括整个被造的万有世界，生活死，现今的和将来的。那后来我就在想，作为教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承担得了吗？生死之权都掌在你的手里，意味着什么呀？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福音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为我们这个小弟兄也祷告啊。你看这些孩子，我不知道这些阿文回来了，他生命一定大大改变，绝对不再一样，因为他在那个宣教工厂上经历过什么呀？经历过生死啊，经历过挑战啊。你得了一种病，然后你一查 Google 怎么了？对不起，此种病怎么了？无药什么？无药医治。那你去仰望谁呀？我们就去仰望神了。啊，你此药这个一打开这个网站，哇，有解药，那赶紧先去什么？找解药嘛。有些人就是这样啊，我不能说别人，只是说我们家里人。我说岳父原来去年的时候，师母知道不行了，叫回去，师母回去了，他好了，他说什么？哦，这药很有效啊，标靶治疗很有效啊。他不知道我们多少人为他祷告，他不知道我们是怎样为他呼求，他好了，他就说这个是标靶治疗。我们常常我们好了，我们就忘了，就是这样。我们能承担吗？所以罪人能承担吗？承担不了的，我还是说承担不了的。只有神他自己能保守他的国，只有那一位保守我们的，我们才能跟着他走。所以耶稣教导很清楚，你跟着主走吧，背着十字架跟着他走吧，舍己跟着他走吧。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他的轭是轻省的，不要再自己硬干了。但是属基督的人为什么不听从基督的话呢？哇，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彼得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教会有时候可能从这段经文里啊，还有别的经文也看过，后边哥林多前书的后边，可能保罗肯定去过了，亚波罗也去过哥林多了， 彼得去过没去过呀？而从后面经文我觉得也提过，他说难道我不能像彼得一样，有那个老带着老婆也可以来吗？可能当年彼得不但彼得去了，彼得跟他老婆都去了，那跟他的妻子都去了。所以教会可能听了不同的教导就比较，教会来了新同工新牧者都要比较比较，哇你看他干得怎么样啊，他做得好不好啊，哇他不如从前的牧师，哇这个哦他比从前的牧师好，哦这个什么，可能嘴里不说心里也弄一下子，对吗？我们愿不愿意鼓励新同工新的这个牧者一起成长啊，这个也很重要的。对不起啊，马上我们新的牧者就要来了，我不是说这个话，我们新的青少年我们青年那个英文堂的那个这个 Enoch Pastor Enoch 他们全家就来了啊，那个带着他家有四个女儿，对吗？那天我师母说你看这些男孩子都跑过去了，我儿子干什么去啊，我们去陪伊诺克牧师去。我师母说他家因为他家有四个女儿嘛都跑过去了这个开玩笑，但是这些男孩子都跑去都是男孩子，哎，所以无论是主耶稣还是为主的教会怎样守望怎样牧养，我想还是那句话，红线底线呀，合一呀，不合一做不成的。耶稣基督最后晚餐那一夜他讲这句话，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啊，讲了一遍又一遍呀。我们在上次主日学的时候还有祷告会的人说他担心的就是我们不合一，合一多么的挑战。所以无论谁不要拿在哪人夸口了，人有什么了不起，不管他多大神学家，原来我是常常拿人夸口的呀，我有个好的老师，我的神学导师是谁谁谁，对吧？我的导师又是世界上 top 10 的神学家，哇这个很厉害，觉得我们学的跟着这个老师都不错的，因为我们那个老师确实非常厉害。对，欢迎你们，他马上就要来了，对吗？今年的这个我们爱城的这个培灵会就是我们的杨牧师是讲员，他专程从香港来，杨庆球杨牧师，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风范的这个学者，就该鼓励大家来参加。然后我们常常拿别人夸口，当然了这网络用语了我不说了，对吧？别人家的孩子什么意思啊？别人家孩子怎么办，都是 number one， 都是最好的，都是什么，都是精英，都是领袖。说很多人都像哥林多一样证明自己很有属灵知识很厉害，你看现在油管上多少的神学博士，我在那看，我看了以后哎呦，神学院多少的神学院那个都要建神学院，这张伯立建神学院，这个于洪杰建神学院，哇这个谁都建神学院，反正有点名气了就建神学院，建吗？他真的是神学院吗？就他一个人他就是神学院了，他是院长兼教务主任兼教授兼辅导老师兼实习主任，哇这神学院都是什么样的神学院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值得我们反思了，教会丢了什么，对，也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谁。最后这里说我们是要盼望得神称赞的工人，四章一节到五节，我们是盼望得神称赞的工人，工人要求他什么，那个人翻译说我们是神的执事，不是，那个翻译的不对，原文是英文叫 under ruler， 他实际上是这个哥林多人一定知道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实际上是罗马战舰的最底层的那个最底层的那个第三，不是最上面，是最下面的第三层，就是指那个人就是这里说的那个执事，那个仆人，上面是打仗的，这是罗马舰队。当年为什么哥林多人懂啊？因为当年第一艘罗马战舰，希腊人的第一艘三层桨叶的战舰，最厉害的战舰，当时就建造在哥林多。那种战舰一天可以跑80到100公里，2000多年前呀、啊，一天可以正常人着划、啊、就可以跑80到100公里啊，很厉害的，基本上到埃及去运粮啊什么，这个一天就到了，因为从罗马到那个埃及那边大概是600-700公里嘛，就划过去一天就到了，半天就到了， 装上粮食，第二天就可以回来。所以当时的这个也是很厉害的，所以那个是那个执事，不是执事，是仆人，是摇桨的奴隶，是最低层的，没有荣耀可言的，永远听从指挥的。他也不听话，杀了丢海里完事儿。所以是苦力。第二个是管家，管家在过去常常是奴隶啊。那个 C.S. 路易斯写过一本书叫《裸》，翻译成中文叫《裸焰》，讲的就是那个故事啊，可以去读一读。所以说，管家为啥他要奴隶做管家呀？奴隶在那个腓立门书里说，奴隶会逃跑吗？阿尼西姆跑了没有啊？跑了。但是，所以管家要有忠心呐、啊，因为管家主人把他钥匙、钱财都给他了，所以他什么都知道。在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写的在说什么呢？可能我们对人而言就是最卑微的人，最愚蠢的。信什么不好啊？干嘛要信耶稣啊？你把世间东西都丢了，你学了那么多的学识，你都念了博士了，你都做了公司的 CEO 了，怎么要信耶稣啊？傻吗？但是对神而言，我们是管家。这里说是管理奥秘室的管家。请问神头等奥秘是什么？第一位的奥秘是什么？神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啊？神最大的奥秘就是什么呀？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第一位的。当然，这个奥秘原文是复数。教会也是奥秘，他也说过，还有其他的，但是第一位的是福音，是福音。我们忘了，奥秘不是不知道的，奥秘是要启示出来的福音。所以福音在这末世，我们知道，我们有了福音，我们才能真正带来人生命的更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当然再次把福音简单复述一遍，我也不想这个再给。保罗真正的是他从心里发出来的大灾敬虔的奥秘啊！神道成了肉身，神来要救我们，神不但救我们，神要现在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里，保护我们，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把我们接在荣耀里。不但主现在在荣耀里，将来把我们，因为主去了，他会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让我们干什么？因为懂了，让我们来信从主，来顺服主。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是信服真道，但是这个环球译本翻译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原来是秘而不宣的，但是现在已向万族万民显明出来。从什么？从这代到那代，从地级到地级，都要来认识主，就是为了福音嘛，使人认识他。所以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人，但是在牧养的过程中，人会面临这些情况的。第一个，被人论断，人肯定会论断，我们也论断过别人，不要说我们没有论断过人。但是保罗说，你不要再想那些东西，那东西是什么事啊？极小的事，极小的事，不要再去想那些极小的事。你天天想别人论断你，这个你在什么，活不下去了。第二个，我们会被世界所论断，我们会被世界所恨，因为我们不属世界，这个世界就要恨我们。但是放心，主说，主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他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再一个是我们自己论断自己，后悔，我当年为什么这样啊，我后悔，我为什么现在做那个蠢事啊。不要再去论断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不能更改的嘛，发生的事不能更改。效法保罗，不要论断自己，就求问心无愧。主啊，你保守我，要活越来越活，我过去的事情过，要活出一个问心无愧的。最后我们是要向主交账的，主会，我们最要是要主怎么称赞我们，主怎么看我们，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怎么看的，主会在背后揭露，背后显明人心的动机。最后主会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吧，怎么了？享受我什么啊？在我里面一切的喜乐吧。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挑战我们啊， 有时候我们太想做 CEO 了，公司里没有做 CEO， 在家里做 CEO， 在我们的生命中想做 CEO， 我们习惯了，习惯了要掌握一些东西，看见了东西就觉得舒服，抓住了好像就觉得稳妥，看不见的总是不稳当的，对吗？不是这样的，神的话语带领我们，我们不是要做那个总裁，我们是要做一个仆人，我们是要做一个管家。主再来时，他知道我们，我们虽然没有人，可能别人知道，但是主知道，那一刻才是真的。最后我说有三问，今天最后三问啊。第一问，作为教会我们是谁？我们能不能再连接在一起？我们是不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一起建造这个家，我们一起爱这个家，一起保守这个家，一起让这个家成为主的见证，还是来消费它，还是来玷污它？第二问，面对世界，我们是谁？我们是叫世界认为我们很厉害，我们很有很那个很风光，但是保罗是泼冷水的，他说你认为要世界智慧吗？我告诉你，我宁愿你们变作愚拙。在世界里做愚拙人是难的，有时候你因为你在真理上不愿意让步的时候，世界说你傻呀，你说一句你不是基督徒了，今天就把你放了吗？你说一句你不是基督徒了，今天你不用死了吗？最近又在那个伊朗，对吗？用大吊车又吊死好几个，对吗？你看那个图片，在中国也一样。我周二时候给一个大陆的一个他们山西临汾的教会逼迫得很厉害的，给他们聊，你不让步那你就被封吧，你就被迫害吧，跑吧。面对主，最后一问，面对主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能不能有一天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你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多么希望享受与你同在的快乐。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是亏负主的，但是主，你的爱是长阔高深无边无际的，那种大爱是天越过地的那种，超越地的那种爱。主啊，谢谢主，愿我们的教会一些一些的过于堂，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彼此相爱的群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真的是离弃一切不讨主喜悦的，愿意越来越追随主。我们这样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回声诗歌。